那么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这个什么，还有就是第十一节，有一只兽呢从地中上来，从地中上来，那么这个也很清楚，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项。那么还有一项就是十四章，有144000人呢是站在锡安山，这个和第七章144000不是一个，不是一般的人，完全两般的人。那这一般人在哪里？这一般人是在天上的锡安山，因为我们知道同他在一起的，而听见天上有声音，所以你读前后文就知道是天上的锡安山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再往下看呢，你会发现这个有这个，那里面有详细的，我不去说它，因为我不可能一个一点点看，我是稍微给大家一个印象就好。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意象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观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太镰刀，然后呢，他要收割地上的庄稼。这个也是意象。所以呢，总的来说呢，就是等到你要看这个七个第七号的时候，就看你要看第七个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有。七件事情，那其实这七件事情就是时间来讲不是留下去，这个事呢已经回头，大家有回头，所以真正就时间来说，就是你看见这七个意象，但是在时间上是完全把它冻结了，而且回到过去。然后呢，等到了第几章，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，那么十五章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这里有七个灾，一共有七个灾。到了第十六章，你知道指的指的七个环，所以大家就晓得，当你要看第六个意象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它就开始有七个环，开始有七个环。那么七个环，你会发现跟七个号很类似，不过呢，加重。比方说吧。这个比方说哈，你看这个第三节，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那如果你比较第二号的话，第二号呢是就三分之一，都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哦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因为已经完全到了什么，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所以是全球性，不再是三分之一。这个时候如果要死的话是通通死的，那么江河是如此，日头也是如此，所以大家都知道的的确确现在是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面有第一个碗，第二个碗，第三个碗，第四个碗。那么这个碗是代表什么的？碗呢，圣经说是把成神大能的七个碗倒在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愤怒，这个神的愤怒就临到了这个地上。那这个我盼望能够记得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你就看到第五个碗，第五个碗就是第十节，然后第十二节呢，就讲到第六个碗，那个碗是倒在波大拉大河上，就是倒在幼发拉河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他们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哈里丁顿战争是在第六个碗，但是呢，哈里丁顿的这个东方的联盟是在第六个号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，就已经出发了。所以大家看啊，一个十六章是第六个碗，但是呢，第六个号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知道碗是比号严重的，碗是已经到了高峰了，全世界已经都聚集在哈里丁顿战场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从东方到阿米顿的战场要一个很长的时间，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时间。这里面的时间是包括什么？是刚好是包含从第六个号到第六个碗。比方说，我们看到第六个号，你看在哪里？第六个号是在第九章。第十三节。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 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，
这就是昨天晚上我说的那个天使是今天被捆绑，他们是堕落的天使，他们被捆绑，所以他们就不能任意妄为，他们不能要杀多少就杀多少，但是有一天要全部释放。啊，这个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啊，因为神体教会有个权柄，那个权柄就是可以捆绑他，所以教会非常重要。你不要一天到晚做个人的解读，你说我属灵的就好，有一种广告，个人祷告，这个没有果效的。神那个权柄是神体教会，所以神说你在地上所捆绑，我在天上也要捆绑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地上，像这种情形，那我们比方说像土石流吧，或者大灾难，或者是台风啊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常常是亡羊补牢，但事实上基督徒是可以防患未然。怎么防患未然呢？就是根据神所赐给教会的权柄，大家要站在那个神所给教会的地位，同心合意。这个时候你不能再分裂，不能再分门别类。你分门别类可以，结果没有能力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权柄乃是给教会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不管在什么情形下，教会应该能够捆绑住。那这样许多的事它不会发生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被捆绑。但是到了有一天，到了第六号的时候，它就完全放出来。你看，你当一放出来，那是不可收拾的，那是不可收拾。那今天还我们知道的，今天是这四个被绑在那，这四个那是要杀人类的三分之一。但是我们的今天仇敌还是在那里猖狂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求神捆绑这个东西。那这样我们就知道，比方说这一次，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基督徒在祷告，这个台风就转向，它快靠近了，可以靠近，但它最后一定要转向。所以这个权柄呢是赐给教会，不是什么人说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灵就灵，不灵就是不灵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你看，如果你真的站在教会的地位上，你真的为主做教会的见证，大家不分门别类，真同心合一祷告，那你看你神迹。所以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释放出来，释放出来以后呢，就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很清楚。然后是两马军两万块。详细我们再回到后来我们再来看。但是你现在如果看十六章第六个或、哦、第六个晚，第六个晚是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所以可见呢，他们已经到了哪里？到了尤弗拉底。这个那从第六号到第六晚中间还有一段的时间，中间是三分之一的人通通被消，通通一夜之间就被摧毁，就不见了。所以你现在看见吗？这里很清楚。那么到了第六晚的时候，就已经要过于发拉斯了。那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说，三边的联盟，就是三方的联盟，就已经向耶路撒冷。一个从北边来，一个从东边来，一个从西边来，没有从南边来，圣经没有这样说。然后就聚集在他们几座。对，那么这个就是第六个晚。那么然后到了这个，你仔细看这个第七个晚的时候，那不错，一面给你看见什么？一面给你看见大的地震，全球大的地震。那同时呢？你就看到什么？你就看到这个巴比伦的七次的倾倒。那么就从十七章一直到十八章，这个讲到巴比伦的倾倒，讲到七个阶段。那详细我讲不去大家，只是给大家印象就可以。那么等到你要看第七个倾倒的时候，那你就看到最后的七个大，最终的景象。那最终的景象呢？最后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圣洁的圣洁。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说整本的启示录是 先是七个教会是独立的，然后呢七个印，那么你说我要看第七个印，结果第七个印里面呢事实上是给我们看成七个号，那么现在你要看第七个号，就第七号你发现包括七个意象，然后呢你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看到第七个意象，结果你发现是七个碗，然后呢你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说是巴比伦的七次，就是七个，就是七个阶段的倾倒，等到第七个，你到看第七个的时候呢，那最后的七个最终的景象，这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事发生，那最后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，那么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启示录就算是完成了，那么这种的启示叫做动态的启示，那意思就是说，那第一个教会两个三个四个六个七个完了，那这是告一段落，然后呢你就发现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，你要看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哎，结果你发现这个里面有七个号，到了第七个号，结果你发现呢，哎，里面有七个大的景象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呢好像启示中有启示，那么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，有一点像呢有人这个送礼物给你，我记得从前有个故事啊，有人送你一个很大的礼物，那么你把这层礼物剥开了，哎，就发现里面还有个礼物，很兴奋的再剥开还有个礼物，一直剥到最后呢，哎，你发现这里啊一个蛮大的东西，结果你把它打开，里面是两个花生米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一种的启示，这种的启示是什么呢？是动态的，是导引的，意思就是说它就他一直把你引到一个方向，叫你注意，啊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最后一个发生过，果然最后新耶路撒冷重建了。你看，经过了这么多的印，这么多的号，还有这么多的碗，最后呢，看新耶路撒冷重建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概启示录整个的启示，对我们来讲，啊，就是。都是七，所以大家看到七个阶段，七个大段落，每一个段落都是七，啊，我想这个大概大家都很清楚。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用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呢，大概对于启示录的整个的结构，我想大家已经有认识了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我们这次的目的是重在这个中间的七个印。还有七个号，还有就是七个这三部分，我觉得别的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它，因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够集中在这三方面。那这个多半和苦难和那个大灾难发生关系。我想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关于讲到这里就有没有什么疑问，如果有疑问你现在可以问，就不需要等到。啊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再继续。现在我们要回到好的话。
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刚刚说这个分支七样的这个启示是动态的启示，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还有什么静态的启示？
不是，是这样。所谓静态的启示，就是说，比方一张图画，我一下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静态，对吧？就一看就看清楚。这个动态呢，有一点像你玩电脑，如果你玩电脑的经历。比方说，哎，你按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从前要在美国找一个最好的医生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起头的时候，我想找到在纽约地区，在某一种某一个专科上最好的医生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不是说有一种的启示，就是把全世界医生都告诉你，通在一张表上，这是静态的。那动态的就是说，它会指引一步一步的带你去。比方说你是哪一科的，在这某一科，那么现在你要哪一个城的，你住在什么地方的，或者怎么样，或者你的价钱，你能付起多少钱等等等等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在慢慢你引到这里，你按这里的时候，哎，结果给你这个资料越是就是它导引你。到了最后呢，哎，我知道有六个医生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他是住在纽约的啊， 但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说他要你交钱，有30块钱美金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六亿的，所以这是他赚钱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这种的启示是一种动态，是一种导引式。那么启示论也是这样，它不是一下就能够摊出来的啊。那当然，目的就是最后告诉我们说，你为。